1997年嘅夏天，香港完成咗主权移交。两年后嘅冬天，澳门主权亦移交中国。咁二十几年里面，一水之隔嘅澳门始终系风平浪静。咁而中国同香港嘅关系就变得苦涩又复杂。咁双方嘅冲突，从新移民、双非儿童等社会资源嘅问题，逐渐演变成价值观以及文明嘅对立。尤其在1997年之后出世的香港年轻一代，不单止全面抗拒中国大陆的所有事物，在身份认同上更加是摒除了老一辈对中国保持一定情感纽带的心态。而中国在看到没办法收复香港人的心之后，加大了对香港民主的打压。在民族主义的熏陶之下，部分中国大陆平民百姓亦开始敌视香港人。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组推出的全新节目《时事广场》，我是任敬阳。在今次的节目当中，我会同记者韩杰为大家深入剖析中港矛盾的根源。近年来，中国不断对外扩张影响力，中国和各个西方国家的博弈亦是越来越激烈的，并且由此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的狂热。在外国教育的熏陶之下，中国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遇上关乎中国领土主权有关的议题的时候，特别就是比较激烈的。首先，中国大陆人的民族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就要引用我对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的一段采访来到回答。他就说，中国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以天下主义为中心的，认为中国人是高人一等，有更加辉煌的历史，承受的苦难有更多，是天下的中心。这个中央王国甚至是会用自己的文化去试图感召边陲的民族，他呢用了一种神话动物去形容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
咁同中国有关嘅神话动物，我谂应该系龙啩。
冇错啦，佢系咁样讲嘅。
中国嘅民族主义咧，系崇尚有一个龙头，一定要有一个独裁者。咁啊，佢一定要带领成条龙咧，所有嘅鳞片、内脏、皮肤、肌肉、骨骼一齐向前飞。呢一只飞龙在天咧，系必须要有一个头，而呢样嘢系基本上系一个独裁主义嘅温床。以个龙头是一个独裁者，他在所不惜的。
除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定义之外，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王剑亦都提到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表现的方式。他说，相较于民族主义这四个字，中国官方更加常用的是爱国主义，以对民众进行这个动员的。中共建政之前所谓的民族主义更多是强调反帝国主义，中共建政之后呢，反帝就是排外，
就是对西方国家的这种仇视。
他说，中共在建政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的一个动作，就是对中国的民众洗脑，让他们仇视西方。
讲到所谓的仇视西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通往世界的出口，似乎是难以在中国国内刮起所谓排外旋风当中抽身。
不止没办法置身事外，还会被用来入罪添。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指责美国、英国，说他们是造成香港动乱的幕后黑手，甚至是出台港版的国安法，加入了备受争议的外部势力干预内容。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前学生动员的召集人钟汉林，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的成员李宗泽，还有近期被捕的苹果日报和一传媒的高层，他们都是被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除了来自政府的压迫，当时反送中运动可以说是调动了中国整个的民情，抗议者和民主人士亦受到中国国内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包括要将香港示威者当成曱甴去消灭，或者是叫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
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就是那些将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 成日話要對香港進行第二次回歸的人，其實當中是不少都是中共政權的受害者。所以我們就要想，為什麼他們是不理解香港的民主運動呢？
其實在中國網絡審查這麼犀利的情況之下，不同的聲音是難以出現的。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就對我們說，不應該過度解讀網絡言論，又說強調中國華人海外同情香港的並不少，而不支持的主要就是以民族主義角度反對分離主義，而這個正是政權希望挑起敵我矛盾的原因，去避免大陸自由派和香港大串連。因為要是定性運動作為民主運動的話，在大陸還會有一定支持，就好像在運動初時，所以只能夠將它和西藏以及新疆等同類宣傳為獨立運動，外國勢力干涉，去挑起國內的民族主義，才可以有效鞏固統治，並且避免香港的運動激起了中國其他地方的類似訴求。
確實，由於中國國內信息是不暢通，大陸民眾其實是沒辦法接收到和官方口径不一的信息，很容易被洗腦咯，相信中國官方控制的真相。
沒錯，我當時在網上看到很多這些言論，就說中國正在進步強大，那香港人還吵些什麼呢？是不是收了外國人的錢而被唆擺呢？還有香港人是不是養不熟非我類族等等。
對於這一點呢，桑普就解釋說這個就是天下主義漢族血緣的想法。雖然中國封閉網絡，國內民眾對外界的資訊是缺乏的，他們不明白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可怕，以及外國的文明社會和自由社會對於中國的一些觀感，但他認為大陸民眾自身呢都要負一定的責任的。
如果香港人有自治，是會傷害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種幻夢，正是因為他們有集體主義的狼毒，他們有專制主義的一種冥頑不靈的思想，他們沒辦法理解。我們永遠沒辦法叫醒裝睡的人，而呢我們都沒辦法呢去即刻啟蒙得到一些呢愚昧無知的人。如果只是一個知識的貧乏，那這件事都好解決。其實很多人都可以翻牆收到很多信息，尤其城市裏面的人，他們所接收的資訊量其實是不錯的，但為什麼他們都不能解決得到呢？是不是我們給更多資訊給他，他們就會改變呢？我們曾經期待過這一點，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說，他們那種專政的毒素是殘留在他們的心目中，而他們要一個非常痛苦的刮骨療傷過程才能夠深入反省。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時事廣場，我們將會繼續就中港矛盾的議題進行探討。比較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主權移交初期，中港兩地是度過了一段蜜月期的。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在2008年的北京主辦奧運會的時候，甚至是稍高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至於為何之後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差距是越來越大，最後甚至是脫歐呢？王劍的一段說話就可以解釋到這個問題。
中共不認帳啊，不承認一國兩制，不
說因為中共不承認一國兩制，不承認基本法，不承認中英聯合聲明，將之前50年不變的承諾抌咗去太平洋。我想如果中國政府當時是給香港人足夠的空間，咁馬照跑，舞照跳的話，相信都不會那麼快到現在的局面咯。
沈旭輝特別講到，中國對香港政策由2008年特別是2012年之後出現了大逆轉，不再尊重兩制的差異，一切都上綱上線，這個跟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權貴更需要直接控制香港使錢，以及美中關係開始度過蜜月期、結構性矛盾產生，還有新領導人走強硬的路線，希望以矛盾論去維繫管治和強化舉國體制等等有關。中國大陸的既得利益者要改造香港的心態亦越來越明顯， 咁中国嘅民族主义宣传亦令到香港人越嚟越反感。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咁多年嚟对香港嘅干预咧，香港人都系奋起抵抗噶。好似2009年嘅反高铁啦，2010年嘅五区公投，2012年嘅反国教，2014年嘅雨伞运动，2016年嘅鱼蛋运动。咁当好多郁闷累积到一个程度，最后2019年系爆发咗反送中噶。
我谂呢个系香港人醒觉嘅过程。
系啊，咁桑普就话回顾80、90年代啦，好多香港人系期待以香港嘅辉煌嚟到垂范中国噶。咁呢个其中系有带香港嘅情意结。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香港人似乎系意识到，与其不断咁期待越嚟越专制嘅中国受到香港感化，咁仲不如同佢一刀两断啦。
从89年六四嘅一种大中华嘅情意结，坚持民主中国嘅情意结，逐渐向年轻嘅一代咧，就已经开始咧明白到呢个遥不可及嘅梦想，不如做一啲务实可行嘅嘢，尤其对于香港本身。是不是要有一个自治、自由、民主、法治的香港更加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会不断看到香港人的自我意识啊、身份认同感逐渐这样增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啦。例如近年海外的港人就发起我在香港人行动，就强调要突出香港人的身份。
而需要强调的就是这种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中国人普遍拥有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同的。
那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根据沈旭辉的观察，香港人身份认同是包含明确的价值观认同，而且香港人的身份很大程度是源自于自古以来的高度国际性，属于外向型身份认同。沈旭辉又补充说，藏族、维吾尔族等亦可以加入这个身份认同，认为这个是未来主要生命力所在。
确实有道理。同时桑普亦都强调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绝对没有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侵略性，亦都是不会支持独裁的政府的。
即使有些人希望想自治、自决、独立，他们从来都不会希望有一个独裁的政体，也都是因为反对独裁与专制，反对送中条例，反对这个否决双普选，我们才会有分别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都会有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而我们追求的正是民主与自由。
我们知道香港的自由状况正在迅速恶化，言论空间也越来越小，连最大的独立媒体都要被迫关闭结业。
不过我觉得呢，苹果日报的停刊事件呢，令我们见到香港人爱自由的精神和决心呢，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那么多人排队支持苹果，100万份的报纸抢购一空，我们可以推断香港人会继续延续这个抗争的精神的。
好了，今次的时事广场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